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我想呢，每到周末假期哦，都是一个出游的高峰。
是的，
如果没有出游的话呢，可能就是在附近的公园走走，休闲一下。那如果大家会仔细观察，会发现现在的公园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这里有些改变。
对哦，以前我们会说很多地方的公园都叫做罐头公园，都长得
一模
一
样。
对，但是现在呢，有一种新的公园已经兴起了，它叫做共融式公园。
哎呀，什么是共融式公园呢？
这共融式公园呢，它是切合到各个族群不同的需求。比方说小朋友小朋友就有分，可能有些肢体障碍的小朋友他们也可以玩这些公园的器具。或者是呢，像是长辈朋友他也可以来到这个公园。就会有适合他的器具，他不用跟小朋友一起溜滑梯，他可以做一些运动，也可以促进他们的健康。
是，
那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就在推这个我们的银发长者的在地安养，就是一动养的部分，就包含动的这部分。
没错，其实要活就要动哈，所以在整个共融式的这个游戏场啊，或者是共融公园，现在呢大家陆陆续续在推广了。那在早期一定会有一些很多人有疑问啊，就是说所谓的共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说把这个大人或小孩或高龄长者的这些器具放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玩，就叫做共融吗？事实上不是的。所谓的共融呢，事实上是一种精神。所以呢，它并不是指这个游戏器具的一些类型。所以呢，其实更重要的，它也切合了所谓的这个设计思考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再往前去推这个所谓的消费者啦，或者是真正的参与者他的一些体验，还有他的感受。
其实如果你去走访一下双北市的共融式公园或是其他县市的，你就会发现说大家的设计非常的不同。
真的
有一些是那种溜滑梯很多的，有一些是可以攀爬的，那有一些呢是可以促进这个感知能力的，去滑梯啊等等溜索，非常的有趣。
对，而且在打造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过程哈，我觉得创作者事实上他要非常用心，而且他一定要有一个换位思考。
没错，
在这当中事实上你看高龄长者他固然很喜欢动，可是我们会知道事实上他需要坐的时间可能也不少。所以如果能够动一动，走一走，坐一坐，那在当中就势必也要有一些这个坐的地方啦。但是呢，也要让他在动的时候不要反而造成运动伤害。对，不要他推不动或者是勉强去做，这也不行。
对，
那小孩子也是一样，其实在不同的这个成长背景或不同的这个来源的一些小孩子，他都需要有一些被满足的一些这个游戏的器具。在当中呢，事实上让他们能够在这当中都有所启发，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而且说到这共融式公园，我们说公园里面就是可以玩游戏嘛。那玩游戏之所以游戏好玩，不是觉得它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具备第一个，它要有挑战性。
答对了。
第二个呢，它在这当中虽然有挑战，但是呢却不会产生争吵。也就是说呢，在当中大家都是尽兴而归，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那当然要很安全啦。对，
所以像刚刚说到有挑战性就是共融式公园你就要设计一些让小朋友觉得有一点点难度，可是又不会太难。
是，
那对长辈来说也是啊。我们如果做一些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动作，其实我们可能也会不想做。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这个巧思真的是要放很多哈。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这些设计的元素啊，大概都不可以或缺。
所以呢，包括在国内跟国外其实都一样我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做很多种不同的设计。
是，
对。那像我自己看过有一些公园呢，他们还有设计绘画墙，但是他们的绘画墙呢不是用颜料，是用水加雨刷，就这样子在墙壁上画。因为公园都是 那个晴天的时候会去嘛，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资源。
嗯，其实我们也在其他的国家其实也都看过类似的，比方说他特别强调这个清水性，或者是呢他有一些这个自然的一些这种接触啦，然后呢让孩子们呢能够在游戏的时候他保持对于大自然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所以呢事实上在这当中他不需要太花俏的一些游戏的器具，他反而让大家能够觉得说哇整个城市都会是我的游戏场，那就能够共融在一起。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在这个空间里面让长者还有呢这个比较年轻的小朋友，然后年幼的这些小朋友互相的这个融合并且有很多的交流，其实你会发现长者会越来越健康，
真的，
因为他会有更多的笑容，然后呢会因为看到这些孩子那他心情就更好，
对，
而且二方面呢他就会开始有更多的互动，会勉强自己也动起来，那小朋友呢事实上他看到这些长辈那他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一种互动啊，或者是在礼貌上面他也可以理解说哦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搀扶的动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部分要等一下爷爷奶奶，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共融而产出的精神。
而且我们说这个长者时候有时候有很多的智慧，
对，
都在这时候可以展现，用树叶就可以吹出声音，小朋友就会发出哇的这种崇拜的声音，
对，没错。而且在当中其实安全也很重要，
对，
对啊，除了说基本那一种无障碍的空间之外，其实呢各类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然后让大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老中青少都能够得到很好而且尽兴的这个挑战，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对，好，我最后推荐给大家一个公园，是南港公园，
真的，你可能赶快去看一下。
南港公园就是有森林步道，然后有 PU 跑道，它里面可以骑脚踏车，然后也有小朋友玩的，所以就是老中青少三四代都可以去玩，
太棒了，
非常棒哦，大家可以参考。不过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公园呢，他们都有个共同，就是他们需要设计师。
对
啊，如果没有设计师的巧思，没有他们的换位思考，没有他们的同理，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些很棒的设计，
完全正确。
所以在今天的单元，这个生活百样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到设计界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
哎呀，真是太荣幸了。
是好，我们就期待我们生活百样单元呢会邀请到的是一位是台湾创意设计中心的副执行长林新宝副执行长，那另外一位呢是竹代设计公司的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来跟大家分享，
非常期待。
好，敬请期待，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想与我飞。 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公平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生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来到这个单元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子仁。
好，我们说到呢这个亲密关系哦，有时候亲兄弟也是要明算账啦，
是
夫妻之间呢虽然感情很亲密，可是有的时候还是必须得明算账。
是
好，特别是在某些特定时刻，比方说另外一半过世了，或者是两个人要决意分开，都会需要有一些财务上面清楚的部分。
对，
好，所以如果说正在面临这部分的话呢，我想今天听众是很有福气的。
是，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他是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欢迎他。
Hello，
谢谢小雨，那个谢谢李博士。
好，所以这个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对不对？
对啊，这个是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教育所提到的部分，人生嘛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母亲曾经跟我说过，活着的人能好好的活着。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我听进去了。然后那我们在法律的这一块有一个叫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对，
它的法源是民法130条之1开始。之前我们有时候在金融机构讲一些课说会，那有时候有一些阿姨或姐姐都会私底下就来问我说啊，我啦，我怎样，就是配偶的财产我先分一半嘛。这句话其实没有对错，但是有待调整的空间。因为登记在配偶名下的财产跟剩余财产有可能不一样哦。这是一个真的重点。这个人登记名下财产假设1000万，可能剩余财产是零哦。
为什么？
真的啊，因为剩余财产根据法律规定，婚前财产不算，还有您的财产中或是您的配偶财产中是继承跟赠与来的也不算。所以有没有可能假设先生4000万，太太2000万登记财产，他们两造之间如果离婚，如果这个4000万跟2000万都是剩余财产的话，就是太太可以去跟先生请求多少呢？我们就来学一下小学算术咯。
好，
4000减2000等于2000，2000的差额再除以2等于是1000，变成说太太可以去请求先生1000，是不是代表最后变成3000？
是。
但是如果先生的登记财产这4000万都不是剩余财产，他都是婚前的，变成他剩余财产是零，变成是说反而是先生可以跟太太请求1000，就变成1000，可是真正的财产变成5000哦。所以真的要注意是登记财产还是剩余财产。那最主要有两个衡量指标，这是很容易知道的。第一个，婚前财产不算；第二个，您或您配偶的财产中是继承或赠与来的都可以扣掉。所以这一块部分啊，这影响层面很大。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这个从民法103条之1到103条之3，这都要注意。因为有时候你以为你请求别人的，结果你是被人家请求的。
是，我也帮那个听众问一个问题，那什么叫婚前财产？因为您刚才说婚前财产不算。
对，那婚前财产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台湾的婚姻要采登记制，不是你宴客就可以咯，就登记好才是身份证上面的才会有一个配偶栏。但是实际上来讲，你如果在您之间在那个结婚前的财产就叫婚前财产。
okay.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两个结婚之后，
是
买了一个房子登记在太太的名下，
没有影响，那算婚后、嗯、
都算婚后，
都算婚后，到时候有差额分配，
所以那个财产就算是太太的咯。
没有，就是到时候会有差额分配可以请求，因为它是婚后财产、
哦、嗯，所以房子要卖掉
也不一定，到时候看怎么样部分、嗯、所以有时候两造如果在离婚、哦、有时候通常来讲都会去法院，法院最后法官会去判说剩余财产多少，因为、嗯、举个例子，我们前几集讲了保单、嗯、保单是不是有个价值准备金、嗯、到底哪些是婚前婚后，那就很难去确定了、哦、所以我们通常在跟客户讨论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跟他讲一个确切数字，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嗯、第一个我们不是法官，
是
主要原因是这样子、嗯哦、这影响层面很大哦，因为其实一般正常如果你要去找律师做一些事情，这一块部分他都会给你掐起白二，所以我们上次之前也是延续的之前来讲，只要是我们那个，而且为了要那个庆祝十月份新的一个节目、嗯、那只要是听众的部分也是免费咨询一次一小时的免费咨询顾问、哦、
哇塞，我自己已经先体验过了非常好，
这种好看
这么好看
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但是因为这个节目现在太红了，所以让 Jason 比较辛苦一点。
好，所以如果要找 Jason 咨询的话呢，在大家打电话到电台来好吧、嗯、或者者是写 mail 给 Jason 也可以， jasonfang.ifa@gmail.com。 好，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Jason带来精彩分享，
谢
谢
谢
谢谢谢。
谢是该说个明白，我可以也是对你关怀，放任自己不理不睬，到最后却又不能释怀。我只是想说个明白，不管未来会不会变坏，就算感情注定失败，不再隐瞒我心中的爱。在二月里最冷的一天，面包店打烊的时间，数着对街寂寞的招牌，站在巷口等你回来，一分一秒我试着等待，公寓的门关了又开，对着空气我不禁发呆，要怎样将心意说出来。我一个人彻夜徘徊，傻傻看天亮起来，风吹日晒，你不回来，我怎么会离开？有些事该说个明白，我可以掩饰对你关怀，放任自己不理不睬，到最后却又不能释怀。我只是想说个明白，不管未来会不会变坏，就算感情注定失败，不再隐瞒我心中。有些事该说个明白，我可以掩饰对你关怀，放任自己不理不睬，到最后却又不能释怀。我只是想说个明白，不管未来会不会变坏，就算感情注定失败，不再隐瞒我心中。